们的网站上也看到我的演讲的课程。所以我为什么说您非常的有福报，因为他从佛陀教育基金会的，就是莲花，他们从佛陀教育基金会的网站上面看到我要在这边授课，他看到我的课程表排出来以后，他马上打电话给我说，你可不可以也到我们这边来授课，那么重要的课程你应该要到我们这边来，因为我们是安宁疗护啊，而且你整个课程都跟生命的关怀有关系，这是太重要了。我说问题是我在忙着要准备要出国攻读博士班，所以我非常多的事情，所以我没有答应。所以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允许他把我的课程挂到他的网页上。你看多少人他想要听课，可是他没有办法，是不是？在座的各位是不是非常有福报，自己给自己掌声，对，是非常重要。好，1976年呢，美国开始有第一所的新天堂的这个hospice， 也是由 Cicely Saunders 这个女士带领所有的这个 St. Christopher's Hospice 这个医院的所有医疗团队到美国帮他们设立第一所的安宁疗护的医院啊。好，1981年日本也兴起了安宁疗护的运动，然后我们台湾是在民国79年开始的，然后我们台湾是第18个追随英国的脚步的，应该算是追随的非常早的哈，这一点我们觉得非常的光荣哦。Hospice 它源于拉丁语，拉丁语它本来就是招待所的意思啊。然后佛经上面也有讲哦，也有安宁疗护的意义表达 ，vihara 翻译成什么皮诃罗。住处、寺院、僧房，玄印音译第六，他讲 ，vihara 就是皮诃罗，此云游行处为僧所游礼处也，就是说，僧前的出家人他行脚的地方，他让他休息的地方叫 vihara， 也就是后来发展成安宁疗护的意思啊。好，您看到这边有一把钥匙，有没有？您就知道这个很重要，这个图案是非常重要的。安宁疗护它有另外一个名词是用在医学界，安宁疗护是在基金会的领域大部分使用安宁疗护，可是医学界它不称它为安宁疗护，它用一个 palliative care， 就是缓和照顾，其实跟安宁疗护讲的精神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习惯用 palliative care， 就是缓和病人的情绪，缓和病人的身心灵的紧张等等。所以当您有看到 PCU， 就是 palliative care unit， 就是缓和照顾病房，就是安宁疗护病房，也就是 IMO 的病房，缓和医学也有缓和医学学会兴起所以我特别给他用了一个钥匙在那。接下来来看安宁疗护，台湾的安宁疗护的发展，台湾是第18个追随英国的脚步的啊。88年的时候，台湾安宁缓和医学会成立，你看到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它成立了以后，它就去推动立法院要通过缓和条例，安宁缓和条例，然后呢，就带动健保给付，所以你说它重不重要？它跟三个基金会一起推动安宁缓和条例的立法通过啊。待会我会介绍这三个基金会。台湾安宁缓和医学会，我为什么给它红字？它非常重要，它来帮忙我们训练安宁疗护的专科医师。安宁疗护的医师跟一般的内外科医师有没有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它侧重的是身心灵的疗护，而不只是身体要医好而已。它每三年做认证一次，而且它规划核心的课程。为什么佛教莲花临终关怀基金会，他一看到我开这个课程，他就希望我能够到他们那边去开课，把这一套东西带到那边去开课，因为他说我们在这边上的这个就是核心课程啊，所以你看这个多重要啊。好，94年两年前我们也有 台湾安宁的护理学会，所以我们这个是值得庆幸的啊。好，我们继续看台湾安宁疗护的第二个发展。安宁疗护病房始祖是哪一个宗教？台湾的始祖不是全世界的始祖，全世界的始祖是天主教。然后台湾的始祖是哪一个宗教？基督教，马街医院。所以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对，所以为什么需要对话？对话就是我们要多多跟人家学习啊，是不是？看到别人的优点，看到他们的执行面，看到他们对社会的关怀，我们要多多跟人家学习。好，居家安宁疗护，这个是在讲什么？就是说如果我们家有癌末病人，然后呢他的生活起居还很算是很稳定，我就不需要送他到安宁病房去住院，他可以住在家里头。可是呢，我讲过癌末病人很需要人家做身心灵的照顾，对不对？那一般的家人能不能做？不能做啊。所以有安宁病房的这些医院就去跟没有安宁病房的医院去商量，说你来加入当我们的卫星团体，然后如果有人家里有癌末病人，然后我们来不及去照顾他们，我们也帮你们训练你们的医生医护人员，然后你们出去帮忙照顾，到家里头去照顾，这个就叫做居家安宁疗护单位。这样够清楚吗？还有一种形态，安宁疗护的合约医院，就像属立台北医院，新庄的属立台北医院，很大的属立医院，他没有安宁病房，但是他对安宁疗护非常有共识，他曾经请我去那边，为他们的病人做身心灵的那个疗护哦。他们把它设在嘉义科，所以他们就是合约医院啊。就像马街医院，他有26家的安宁疗护单位，他有62家的合约医院，这个都超出，我说的是今年的统计哦，这个都超出当时侯胜茂署长所讲的47家，两年前只有47家，现在已经都不止这样子的。你可以知道安宁疗护在整个社会里头受到政府多大的重视啊！合约医院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好，再来，相关的基金会看到没？三大巨头出现了。1990年，基督教的马街医院成立中华民国安宁照顾基金会，这个就是始祖。第一个成立基金会的是马街医院。三年以后，天主教跟进了，康泰医疗基金会，他们有这个医疗教育基金会，他们有很多的组，像乳癌组，好像儿童的那个糖尿病组，他有非常多的组，然后他把他的7个组别里头再加上一个癌末的照顾组。1994年就是佛教莲花临终关怀基金会，他们现在正在成立一个叫做莲花安宁疗护医院，相当于 Cicely Saunders 所成立的那个 St. Christopher Hospice， 就是台湾即将有一个完全的安宁疗护的医院出现，是由莲花来主导啊。那在屏东县的竹田乡也有一位慧坤法师，非常了不起，我到过一如净色，在屏东县很乡下很乡下的地方，一如净色他是以协会的方式来成立，也照顾收容非常多的癌症的出家人啊、癌症的出家人住在医院，住在寺院不太方便了，所以就都会送到这儿来了啊、好，所以我请问您呢，台湾的安宁疗护推动的管道总共有几个？4个、少了一头牛，哪5个？除了现在 slide 上面看到这4个，还有哪一个？最重要的钥匙啊，莲花不是啊，莲花是属于基金会啊，卫生署，但卫生署不只推动安宁疗护而已。好，你们通通马上用宅急便还给我，叫做台湾缓和医学会，对不对？我给他一把钥匙，因为那个医学会他就来训练什么？训练医师。这些基金会能不能训练医师？ 不能啊，是不是？所以就是那个医学会他来帮忙训练医师，所以我为什么给他一把钥匙啊、哦？好，总共有五个管道在推动哈、哦。好，我们再看为何我们需要发展安宁疗护，吻合人性的需要。我们刚刚讲人性的需要就是本能的需要，人有求生存的这个需要。好，医疗的氛围现在已经走到后现代主义了，所以科技没有办法，医疗没有办法治愈的话，就应该要给他人性的照顾。所以科技跟人性应该要整合起来，人性的照顾就是带着他安宁而祥和的走完他的最后一层。还有全人照顾，红字出来，全人照顾指的是身心灵的照顾，团队，医疗团队的密切合作，待会会告诉您。您现在已经答对三个了，医疗团队，癌末的医疗团队应该包括医师、护士，还有宗教师啊、哦，好，那还有其他的啊，要密切合作，要矫正为何发展安宁疗护，要矫正过去的延命措施。过去就说啊，癌症啊，还要再给他让他再活，还要不断的急救啊，让病人苟延残喘，这样是不吻合人性的需要。你看到没？连动物它都有求生存的这个尊荣感，是不是？你看他妈妈还带着他。啊，这个你记不记得 Maslow 是我上个礼拜的那个演讲的内容，有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 Maslow， 他讲说人类有五大需求，复习一下。第一是什么？生理需求，要求温饱。再来呢？全部还给我了。心理需求，对不对？再来，有了生理温饱，心理也安全，有安全感了，还要有什么？要有被爱的隶属感。所以你看这个小 baby 是不是享受了母亲的母爱？这就是人性的需求啊。再来呢，除了有被爱的隶属感，还要有尊荣感，对不对？要有尊严感。再来还要有什么？价值感，非常好。哪一个人？哇，哪一个人那么厉害啊？哦，你也看小超，太好了。 OK， 好，所以这样够不够？到价值感够不够？不够。所以 Maslow 在1970年往生的，然后他快要往生的前差不多四五年的时候，他又在这个五大层次的需求上面再加一个最最重要的，叫什么需求？灵性的需求。安宁疗护完全切到了灵性的那一个区块了、哦、所以你看我特别用选了这个图案告诉您，连动物，更何况我们是万物之灵、啊、动物都有上述的五种需求、哦、连灵性的需求，六大需求都有。好，安宁疗护的哲理、啊、是希望病人能够安详的走完最后一个生命的一层。善生是针对家属而言，希望家属很快能够走出这个悲伤期。生命的神圣性是随顺因缘，不要安乐死，是最好是接受死亡的自然律，什么时候应该往生就往生，善尽人力去照顾临终的这个关怀。还有四全照顾，又是红字啊、哦！四全照顾待会会讲，来照顾身的平安、心的平安、灵的平安，也就是全人的照顾啊，让生死两无憾。生死的是谁？生死的是谁？家属。死指的是谁？病人。让两边都没有遗憾啊。好，继续。安宁疗护带来了是赢了，病人赢了，因为病人可以平安尊严的善终。然后呢，家属赢了。无憾无悔、哦、不会亲眼看到自己的家人、哦、被这样子急救很苦、哦、医疗团队赢了，因为合乎医疗的伦理，因为当医生在为病人，为癌末病人急救，癌末病人又痛苦呻吟的时候，其实是惨不忍道的，完全不吻合医疗伦理的。好，国家赢了，国家可以把这些资源省下来挪到其他的地方去用、哦、所以叫做四赢的状态、哦、 安宁疗护的实务作运作就是所谓的四全照顾，刚刚讲的全人照顾指的是身心灵的照顾，这个你们手上没有哈，我要解释什么是全人照顾，就是指的身心灵的照顾，全家照顾就是生死两边的照顾，指的是家属跟病人的照顾，全程的照顾是指陪伴死者走完最后一程，同时陪伴生者走出他的哀痛期，全队照顾就是整个医疗团队请全力下去，是全队的照顾，不是只有医生跟护士而已哦。这个等一下会让您看得出来，安宁疗护的医疗团队应该包括哪几种人哦？好，全人照顾我讲过，身心灵的照顾，身体的照顾，医生来照顾不适的身体症状，让它减到最低。整齐清洁谁来做？身体的照顾要做到整齐清洁谁来做？家属来做，对，家属来做，可是老农民没有家属谁来做？医护人员，他根本也没有去住院，他没钱去住院，他是居家型啊，那谁来做？志工，对，所以安宁疗护的医疗团队第四个成员已经出现了，志工啊。好，整齐清洁就是没有人照顾的时候志工来做，合适的饮食谁来做？家属哦，家属知道要给他什么合适的饮食哦，营养师非常好，所以第五个成员已经出现了，营养师。我讲了五个，你们还记得吗？我真是很怀疑，等一下我回头一问又全部还给我。来，复习一下，医生、护士、中药师、职工、营养师，非常好。好，来，再来，大小便处理也是职工来处理哦。好，再来，心理照顾，身心灵嘛，心理的照顾，你看到没？我这张图啊，因为这个 projector 哈，真的是很强光，它都把我的这个漂亮的这个原稿哈，都弄得很亮哈，所以你会看不出来。我特别挑这个照片是这边一个黑白无常啊，这个是病人，他的家属，这代表一个癌末的病人嘛，对不对？人在磁场很低的时候，就是生大病的时候，他很容易看到这种东西啊，对不对？所以他需要，他会陷入恐惧，所以他需要心理的照顾。好，心理的照顾需要病情告知，谁来告知？中药师可不可以告知病情？不可以，医师来告知病情。所以为什么安宁疗护的医师需要特别的训练？他告知病情要有艺术，要有技巧啊，是不是？再来，幽谷伴行，幽谷的意思就是死亡路程的陪伴，要有同理心 empathy， 这是一个心理学的专有名词，我们今天要来做这个游戏啊。同理心 empathy 又可以分当翻译成移情，移情别恋，那个移情，这是专有名词哦，心理学的专有名词，就是说要把病人的心态移转到自己。所以幽谷伴行是谁来陪伴？谁来陪伴？要有同理心来陪伴，谁来陪伴？宗教师。宗教师有空去陪伴吗？家属。可是家属有同理心吗？这需要训练呢。志工。还有呢，志工不见得会受到高度训练啊，社工，所以第六种成员已经出现了哈。好，要幽谷伴行，要允许病人做他自己哦，要有足够的敏感度识别病人的需求，不要病人他很想要吃苹果，你给他一个橘子了哈，这样子就不好了，要有足够的敏感度哈。好，然后他想吃的时候，你要让他吃，然后适度的告诉他怎么样对他的身体会能够接受啊。好，灵性的照顾，哇，意义治疗出来了。我讲过意义治疗是什么的核心的核心？ 安宁疗护的核心是什么？这个有点扯啦哈。安宁疗护的核心是灵性照顾，灵性照顾的核心是什么？意义治疗，对，非常好。意义治疗红字出来了。意义治疗在做什么？让世人了解生命存在，它的生跟死的意义。所以他不了解生与死的意义的话，就会像张国荣一样，身边有武艺照样去跳牢，是不是？好，所以了解生与死的意义是意义治疗最大的目的啊，他的目标。还有他需要意义治疗需要追寻生存生命存在的价值，有爱，给他爱，希望，要有信仰。信仰是不是一定是宗教？是。赞成是的请举手。一个，两个。好，赞成不是的请举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啊，其他的怎么一回事？好，信仰不一定跟宗教，我们常常讲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但是宗教并不等于信仰。对三民主义可不可以信仰？可以。对真理可不可以信仰？对，在这边特别强调是对真理的信仰啊、哦，培养实现三民实现生命存在意义的这个意志力啊、哦，要做生命回顾。我第一堂上课就有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对不对？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就上了舞台，可不可以不演？不可以。可不可以重来？不可以。可不可以中途不演下台？可不可以？都不可以。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有讲，我们不断的要停下来回顾，看我们演的戏演的人如何，然后我们要稍微修正一下，对不对？不是到癌末才来做生命回顾，不是这样子，未免太晚了哈。现在每天要睡觉以前就回顾一下，我今天来上课，我听老师讲课讲得好开心，然后我也表现很好哈，我答对好多题哦哈。好，要忏悔哈，不是答对很多题接下来要忏悔，不是，是说如果我有偷懒啊，或者是说有不诚实，这都可以忏悔。特别对癌末的病人要加强忏悔，让他愿意把他心里头深藏的秘密帮助他讲出来，讲出来就是忏悔啦。还有他要饶，帮助他饶以有情，他有对谁不能原谅，通常对家人看不顺眼，藏起来看不顺眼，要帮助他饶以有情了。好，意义治疗 Logos 的缘由。 Logos 我讲一段圣经，因为虽然我们是佛教的课，但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哦、在圣经的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哦、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出现了，他就讲说，他说 Logos 在圣经就翻成道，道理这个道，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其实基督宗教它也非常强调这个 Logos 的重要。 Logos 它的原来是来自于古希腊文、哦、是言说的意思，把心里的思想心里的抉择讲出来， Words 是一种表达出来。然后它有第二个意义是听的人，我讲给谁听啊？讲给这个班上所有的同学听，所以我正在言说啊，那你们正在听啊，听者内心领受了以后回去要付诸执行，因此你跟我之间超越你我之上有一个真理在。所以我刚刚讲信仰不一定是牵扯到宗教嘛，对不对？信仰你跟我的当中就有一个真理。今天我们上课也有很多的真理啊，安宁疗护有它的真理啊。好，来，现在我告诉您，我以这一个例子来看啊、哦，我观察人家，观察到笑容，这个是善还是恶？这个是善还是恶？就是我观察，这本来笑容应该是好的，对不对？可是我观察，我把它判断为邪恶，笑容有没有罪？没有罪。我为什么判断他为邪恶？ 我自己的分别心，对不对？已经测出来我的，我是二力牵引还是三力牵引？对，很明显的恶力牵引嘛。所以明明是一个无罪的东西，我认为它是邪恶的。那我们看当事人怎么认为？当事人他是可爱的，可见他是什么什么牵引？善力的牵引。好，第二个我观察到的脏，我认为是可恶的，再一次证实我是什么牵引？恶力牵引。好，那个当事人他认为这是讨厌的，那可见他也是在恶力牵引当中。那你说脏明明是不好的啊，我们上一次有一个题目，我说境界最高的就是说有没有好与坏的，要对，没有所谓的好跟坏。我们上个礼拜有讲那个玄奘翻译的那个叫什么分别因缘殊胜法门经里头讲，他讲邪行殊胜，有没有障碍殊胜？我们眼中的邪行他认为是一种殊胜啊。所以这个已经可以看得出来说我们自己处在什么善力或恶力牵引。来，自己检查一下，自己是当观察员的，你观察到别人。好，所以我观察秀鸾，秀鸾就是这位哦，来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好，谢谢，谢谢秀鸾。我观察到秀鸾呢，我观察到她的修养，我在电梯里头就说她修养很高，所以我给她的评价观感是什么？我这边写第一个修养，第二个写极高，然后第二个我观察到笑容，然后我讲她的笑容是含蓄的，所以我是三力牵引还是二力牵引？三力牵引。然后她的认同度是什么？有，她说这边他的修养有待努力啦然后他说他的那个什么笑容是含蓄的，他说认同啦然后满意度你看咯。好，接下来这个游戏不是只测善恶种子而已，善恶业力牵引不是很重要的，这边是测你的同理心，就是当我对别人的批判有不良批判的时候，那个人可不可以百分之百的接纳？你看我说他的笑容是邪恶的，他的满意度是什么？100%， 就是百分之百接纳我认为他的那个笑容是邪恶的，这就叫做同理心啊。这个容不容易？不容易。这个就是试穿别人的鞋，别人的鞋很小啊，可是我试着穿穿看，很紧很痛，走起路来不舒服，那要不要接纳？你的癌末的病人就是一个小鞋让你去穿，你要不要接纳？要，百分之百的接纳。明明那个鞋他笑起来就已经瘦到不成人形了，你也要，他说好，我认为我笑得很可爱，你也要百分之百的接纳。那你看一下你有没有百分之百接纳，有没有同理心。好，秀鸾给我的满意度 30%30 分啦然后认同第二个，他说他的含蓄，我说他笑容很含蓄，他说百分之百的认同，他有做到同理心。好，那这样子答案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看得到吗？懂不懂意思？懂哈。好，那有没有谁要起来发表一下，说你的同理心满分，两个都是满分的，请举手。诶，不错，两个还有三位吗？来，这三位站起来，我们给他掌声鼓励鼓励。站起来，站起来，不要害羞，不要害羞。还有这一位哈，好，这就是同理心的测验。好，坐下来。善力牵引的请举手，就是说你观察到别人都是观察到好的，善力牵引的请举手。好，放下。恶力牵引的请举手。恶力牵， 小姐，你是三例还是你从三例一直举到二例？二例牵引的请举手，二例牵引的只有法师一个二例牵引哦。好，所以这样子会玩吗？好，回去，好，我现在我要讲说我是一个非常会追踪的一个老师哦，我认为来上课应该有别于听录音带，除了刚刚讲可以发问以外，发问当然很重要，因为你听录音带你无从发问嘛，更重要的是追踪。第一堂课我教了各位什么功夫，我们还有七分钟，第一堂课我教了什么功夫，全部都给我忘光光，哈哈，好，你自己的。好，第一堂课我教了观想回向，有没有？回去有做的请举手。啊，下堂课我不要来教了。回去要做，咦，这边有齁，这来，我们给他掌声鼓励鼓励，来，站起来站起来，让我们接受我们的掌声鼓励，非常好啊、哦、对，每天都要做观想回向，你会发现效用无穷。我会敢提出，敢在上课的时候挂出来，那一定是我经过多年证实它确实有效啊、哦！好，上个礼拜我们做了什么游戏？又全部还给我了，组长。四合一的游戏，我们上个礼拜观察众因缘的和，还有众因缘的瓦解，众因缘的相互依存，有没有？好。啊、然后我们体会无常，因为我们下课，对不对？好，回去有没有做这样子练习？有的请举手。有没有观察，诶，过去我跟着我的家人相处不好，是因为我不知道众因缘和的重要，我不知道众因缘相互依存的重要，我不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所谓的好或坏，对不对？没有啊，对不对？邪圣也可以是邪行，也可以是殊胜的，然后障碍也可以是殊胜，哪一件事情是好或坏？之所以会好坏，是我们自己受二力牵引或三力牵引的一种了别而已。那回去有做这样子有做这样子修行的人请举手。下下个礼拜我不来上课。开玩笑啊、哦！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做这些游戏真的不是好玩，要设计这些游戏你想想看，那你的底子要很深，你要有各个心理学的造诣，然后你知道怎么样能够测出来你想要的那些东西，所以回去应该要怎么样练习一下，你自己不练习的话带着你儿子练习一下也好嘛，好不好？好吗？没人理我哦，好，那我们今天终于我们可以来准时来下课，我们要复习一下，等一下还没有完呢，还没完还没完，我要解释我为什么要送这么漂亮的玫瑰花，是因为安宁疗护通常都会觉得人生已经不再璀璨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要多给安宁疗护的病人更多的鼓励，所以送玫瑰花给他们哦。好，试穿别人的鞋，回去要带你的孩子做做看哦。好哦，这边有一个很感人的影片，你一定要看。这是跟安宁疗护有关的一个影片，一个父亲写给他孩子的一封信，是一个英文信，我把它翻译的。孩子，哪一天你看到我日渐老去，在我们这边有很多年纪包括我在内是年长的，这个日子其实不远了，身体也渐渐不行的时候，请耐着性子试着了解我，如果我吃的东我吃的脏兮兮，如果我不会穿衣服，请有一点耐性，你记得吗？我曾花多久的时间教你做这些事？如果当我一再重复诉说同样的事情，请你不要打断我，请你听我说， 当你小的时候，我必须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同样的故事，直到你静静地睡着为止。当我不想洗澡的时候，你也不要羞辱我，也不要责骂我。你记得，当你小的时候，我曾编出多少的理由，只为了要哄你来洗澡。当你看到我对新的科技一无所知的时候，请给我一点时间，不要挂着嘲弄的微笑看着我。我曾教了你好多的事情呢，如何好好的吃，如何好好的穿，如何面对你的生命。如果交谈当中我忽然失忆而记不起，而不知所云，请你给我一点时间回想。如果我还是无能为力，请你不要紧张。对我而言，重要的不是你我的对话，而是能跟你在一起，而且你能够倾听我谈话。当我不想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勉强我。我清楚知道什么时候我应该进食。当我的腿不再听使唤的时候，请你扶我一把，如同我曾扶着你踏出你人生的第一步。当哪一天我告诉你我再也不想活下去了，请你不要生气，因为有一天你也会了解。试着了解，我已经是一个风烛残年、来日可数的人了。有一天你会发现，即使我有许多的过错，但我总是尽我所能要给你最好的。当我靠近你时，请你不要感到感伤、生气或者无奈，你一定要紧紧地挨着我，如同我当初帮着你展开人生一样。请你了解我，请你帮我，扶我一把吧，用爱跟耐心帮我走完人生。我将用微笑和我始终不变、无边无际的爱来回报给你。我爱你，孩子，你的父亲静笔。已经好多人泣不成声了哈，好不好？这个影片好不好？非常棒哈。
所以法师是不是很用心在张罗这个课程？
对。非常非常棒，花了好多心血，谢谢。只可惜哦，就是我的时间实在不多，不能再多陪伴各位有另外一个三个月哈，所以这三个月一定要好好的掌握。如果您有朋友的话，我们欢迎他加入我们的团队。下个礼拜要分享的主题就是真正的要对话要开始了，所以下周我们要预告什么？基佛二教的对话，一个是我们说是觉性照顾啊，这基佛二教的对话切到灵性照顾的重点。那我们今天已经把安宁疗护这个核心议题交代清楚，也把核心的核心是什么意义治疗交代清楚了。下个礼拜我们要来看基佛二教的生死观，我们会看到基督教怎么主张生、怎么主张死、怎么主张生死的合一连贯，佛教又如何来主张，佛教怎么来申诉他的觉性照顾，还有就觉性照顾跟灵性照顾这样子的议题，从生意上怎么去诠释才是最符合中大，有没有汇通的可能性？下个礼拜的精彩，请您拭目以待，绝对是保证精彩，否则的话，这篇论文就不可能得到优等奖。谢谢您，谢谢。